尤大叔上，当假教师入侵教会时，尤大叔1到25节。第一点简介：尤大叔的作者是主耶稣同母的弟弟尤大，他本来打算给他的读者写一封有关救恩的信，但当他得知一些假教师混入他的读者中间时，立即改变了书信的主题，转而劝他的读者。我一次交付他们的真道，竭力的争辩。尤大叔的写作日期大约是公元64到67年。本书与彼得后书有许多相似之处，有三种解释哈。一种是说，尤大叔的资料很多资料是来自彼得后书；另一种是说，彼得后书的资料是参考了尤大叔。哦，还有一种解释是说，尤大叔和彼得后书同时参考了第三份资料。第二，经文结构，1到2节开始问安，3到23节书信主体，24到25节以荣耀颂结束。讲到大纲三点：第一，为真道争辩，1到4节；第二，揭露假教师的真面目，5到16节；第三，挽回被假教师欺骗的人，17到25节。今天哈，我们就讲前两点。下一次讲最后一点，讲到大概念问题：当假教师入侵教会时怎么办？回答：为真道争辩，揭露假教师的真面目，并挽回被他们欺骗的人。合起来就是大概念：当假教师入侵教会时，应当为真道争辩，揭露假教师的真面目，并挽回被他们欺骗的人。解释第一节。耶稣基督的仆人雅各的弟兄犹大写信给那被召在父神里蒙爱为耶稣基督保守的人，这个应该读为耶稣基督保守的人，因为它不是被的意思，而是为了的意思。耶稣基督的仆人，希腊文 doulos 就是奴隶的意思，slave。他自己介绍他自己是耶稣基督的奴隶，他没有说自己是耶稣基督的弟弟。那么一说奴隶呢，好像很卑微啊，的确，但奴隶呢，是一个既卑微又尊荣的地位，因为奴隶的拥有者是尊荣的，主人大有尊荣，奴隶也有尊荣，因为在罗马帝国第一世纪国王他的大臣也叫奴隶家里面也有奴隶，奴隶是代表他的主人的，所以同样，耶稣基督的奴隶呢，是代表耶稣的，所以他也是一个尊贵的地位。雅各的弟兄。雅各呢，也是耶稣同母的弟弟，是雅各书的作者。在加拉太书1章19节那里说：“至于别的使徒，除了主的兄弟雅各，我都没有看见。”这是保罗讲的主的兄弟雅各。耶稣排行老大嘛，雅各是排行老二，犹大是老四。在马可福音6章3节说：“这不是那木匠吗？不是玛利亚的儿子雅各、约西、犹大、西门的长兄吗？他的妹妹们。”不也是在我们这里吗？他们就厌弃他，这里你看有雅各是老二嘛，犹大是老四，在父神里蒙爱。这里我把这个里把它画了线，蒙爱就是被动语态，被父神爱这样翻译。但是它除了被动语态呢，它还有个里，中文翻译出来了，在父神里面被爱，这个翻译挺准确的啊，如同一个小孩子被父亲抱在怀里，享受父亲的慈爱，这叫在父神里。我们今天也在父神的怀里，为耶稣基督保守的人，and kept for Jesus Christ。保守是被动语态，被保守，被谁保守呢？应该是被神保守，和前面的蒙爱是一个主语。被神保守，为的什么呢？为耶稣基督保守的。换句话说，神保守我们是为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这是一个完成时，分词，就是一直他在保守我们，保守我们是为了耶稣基督。什么叫为了耶稣基督呢？就保守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再来，我们还是属耶稣基督的。保守就是保护的意思哈。为什么需要保护呢？因为这个世界与我们为敌，所以基督徒是需要神保护的。那么假教师的入侵就是个例子，就是来破坏教会，破坏人的信仰。神不单呼召我们，爱我们，而且一直保护我们的属灵安全。这个保护主要是指的属灵安全说的。什么叫属灵安全呢？就是一直信下去，就是继续忠实于耶稣，直到他再来。第二节， 愿怜悯、平安、慈爱多多地加给你们。连续就是怜悯的意思，mercy 就是神没有把人该受的刑罚加给人，这叫怜悯。平安呢，就是怜悯的结果，就是跟神和好。慈爱呢，就是神透过基督对我们的爱。多多地加给你们，它是个被动语态，be multiplied to you，就是被增加给你们。被谁增加呢？被神增加给你们。不但是有怜悯、平安和慈爱，而且让神增加倍的给你们。我们也需要神多加给我们。第三节说：“亲爱的弟兄啊，我想尽心写信给你们，论我们同得救恩的时候，就不得不写信劝你们，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我想尽心写信给你们，论我们同得救恩的时候。”哈，这句话更确切的翻译是 ESV 的翻译，我就不读英文了。底下就是我的翻译哈，它有个 although，虽然。虽然我曾十分渴望就我们共同的救恩写信给你们，这个同得救恩应该是共同的救恩，common salvation 可能是指救恩的最终实现说，因为他的读者都是基督徒嘛，应该明白救恩怎么回事儿啊。但他要讲进一步更深的将来比如说主再来、身体复活天国的最后实现，可能是这方面。底下说就不得不写信劝你们，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底下也是我的翻译，对 ESV 的翻译，就是我发现有必要写信劝你们，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虽然我想写那个，但是呢，我突然发现我有必要写另一个主题，就这个意思。那么为什么突然发现呢？因为听说假教师进入他们当中了，那就要改题目了。竭力的争辩就是 contend，就是争论、辩论的意思。为什么辩论呢？是为真道，不是为我们自己争的，是为这个真道来争的。那么这个真道是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这个真道就是 faith，信心的意思。一次呢，最确切的翻译是 once for all，只此一次，一劳永逸。交付就是这个被动语态。Delivered to saints，圣徒就所有的基督徒。那么这个信心是什么意思呢？实际上它指的不是你主观的信心，它是指的客观的信心，就是指的信心的内容。你到底信的内容是什么？这就是真道的意思。真道就是信仰的内容，也就是福音真理嘛，全备的福音真理。那么这个内容具体包括什么呢？就像保罗和彼得的书信，因为当时正典还没有被编辑起来，只有一些使徒们的书信。那么这些都是一部分内容，或是一卷福音书，这些呢都是神的话，所以他说我一次交给你们，这就是整全的，你不可以再更改了，这叫只此一次就给你们了，中间不能再改。当然还有别的书信是不假但是就每卷书来说，就每一个传讲的信息来说，它是一个完整的。那么交付刚才说了嘛，就交给被动语态就是被使徒或者犹大书的作者。他们很负责任地交给弟兄姊妹今天你我传福音也是把一个传家宝又交给别人的，就像传家宝，交给你的后代嘛。同样，你传福音，你要把它完完整整地交给别人，不要，给歪曲了。第四节说，因为有些人偷着进来，就是自古被定受刑罚的，是不虔诚的。将我们神的恩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并且不认独一的主宰我们主耶稣基督。为什么劝他们要为真道竭力争辩呢？这是原因。有些人偷着进来，表示从教外进到了教内，自称是巡回传道人，或者叫旅行传道人。那么他们刚进教会的时候呢，也是中规中矩的我要信耶稣，也没有太张扬。所以他们呢没有引起教会的怀疑，所以这里讲是偷着进来的，今天教会中也有许多人是偷着进来的，东方闪电别的一些异端进来觉得挺爱主挺追求他们就是自古被定受刑罚的。这个 NIV 的翻译更准确就是 whose condemnation was written about long ago，就是他们的定罪很久以前就被写下来了。就是被写在圣经或者正典以外的作品当中，他们是不虔诚的，就是不敬畏神。他们自称相信神，却道德败坏。不虔诚主要指的是品行败坏的意思。 而他们被定罪呢，也是因为这个，将我们神的恩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这个是 NASB 的翻译，就是把我们神的恩典变成了放荡。那么神的恩典是什么呢？神的恩典就是因信称义嘛，不用你做什么，只要你信耶稣，就称你是义人，无罪释放。这完全是恩典。那么他们把这个恩典就变成放荡，既然哈一信就罪得赦免，无罪释放，那我就继续犯罪了。反正我犯罪，神都赦免嘛，这就要把恩典变成放荡。在他的原文没有这个机会，就是把恩典变成放荡。放荡就是感官的放纵，感官享受的放纵。根据上下文，尤其是指这个淫乱说的，这是一个不虔诚的表现。这样的人当然是并不是真信徒了，因为使人得救的信心一定伴随着悔改，不悔改的人是没有得救的。啊，你说你信了，不断的继续犯罪。习惯性的犯罪，你就根本没有真正相信嘛？啊，就像罗马书6:1-2这样说，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人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还有6:9-10说，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娈童的、青蓝色的。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这是指的习惯性的犯这些罪的。你如果信了主，你还继续犯罪啊，不悔改，他说你根本进不了神的国。你以为因信称义了，你没有。你信主之前有这些问题，对吧？主都赦免。但你信主以后，不是说你绝对完美了，但是你不可能习惯性的再犯这些罪，否则的话，你是自欺欺神嘛，并且不认独一的主宰，我们主耶稣基督。And deny our only Master and Lord Jesus Christ，并且否认我们独一的主宰，应该翻译成主人，Master 和主就是耶稣基督。那么他们怎么样就否认耶稣基督呢？主要是透过他们不道德的行为否认耶稣基督，因为他们混在教会中，又能做到领袖的地位，如果口里就完全的不认耶稣基督，恐怕他早就做不成了。所以他们主口里可能还讲的主啊主啊的。但他们的不道德的行为，哈，已经否认了耶稣基督了。主宰，哈，就是主人嘛，奴隶必须是顺服主人的，否则就是否认主人啊。无论你是否口里称他是主人，关键是看你的行动是不是顺服主人。第5节，从前主救了他的百姓出埃及地，后来就把那些不信的灭绝了。这一切的事，你们虽然都知道，我却仍要提醒你们。那么底下呢，哈，就用了。在历史上的一些例子来揭露这些假教师，揭露他们的真面目，以及揭露他们受的刑罚。在历史当中，不乏其人，这种被盗的啊，从旧约就有了，一直到犹大当时所针对的假教师一脉相承。那么它的原文呢，哈，是把后半节放在句首的，就是这一切的事儿，你们虽然都知道，我却仍要提醒你们。这一切的事儿，就底下要讲的事儿，虽然都知道。但是呢，仍然需要被提醒。讲道人也是这样，你说我们讲过的道，有些时候可能要反复讲，读过的圣经要反复读，我们需要被提醒，因为知道可能就忘记了，或者没有把它用出来。首先，第一个例子讲的是出埃及的以色列人，从前主救了他的百姓出埃及地，后来就把那些不信的灭绝了。好，这个主应该指的是神说的，神把他们救出埃及地，不信的是指那些不信靠神的，不顺服神的。发怨言的，就是那代以色列人，实际上都是倒闭旷野嘛，被神审判。这是第一个例子。第二个呢，就是第6节说，又有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主用锁链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等候大日的审判。那么这节经文你在旧约里面找不到。犹大引用的是取自伪经和以诺一书，这个是公元前200年到63年。啊，既然是伪经嘛，就是它不是以诺写的。里面虽然摘录一些以诺的一些话语，但是它本身不是以诺写的，因为以诺比这个早多了。又有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底下是我的对 NASB 的翻译哈。又有不保持在他们自己的领域，却放弃他们适当住处的天使们，就天使有他的领域范围。有他该有的住处，神给他分配的。但是呢，有些天使呢，就不本分，就越过了他们的领域。 这到底是在讲什么呢？它的背景是创世纪的6章1到4节。当人在世上多起来，又生女儿的时候，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然而他的日子还可到120年。那时候有伟人在地上。后来神的儿子们和人的女子们交合生子，那就是上古英武有名的人。以诺一书解释这个神的儿子们，就是天使。天使本来在天上嘛，但他们不守本分，来到了地上。他们跟这些女子、人的女子发生关系。”然后生下后代，就是那些上古英武有名的人。当然，有些人对这个经文有不同的解释了。到底神的儿子们是谁？以诺一书是这样解释的，犹大呢也应该是也相信这种解释，所以他引用嘛。还有很多犹太人的作品都是这样解释这段经文：主用锁链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黑暗里到底是哪里呢？希腊文本身的意思就是地底下的意思。以诺二书呢，认为是第二层天，具体在哪个位置我们不知道，但是呢，这个地方应该是拘禁他们的地方。彼得哈，在彼得前书3章19到20节也讲过那些监狱的灵，这些天使是要追求性解放的，追求这个自由的，他们等于是跨了类别去发生这个性关系，就是灵界的和人发生这种关系哈，他们是要追求这种所谓的自由。结果呢，他们现在不再自由了，因为被拘禁起来了。等候大日的审判，就是等候最后的审判。换句话说，黑暗这只是一个拘留所，是暂时的。最后的审判呢，是被丢进地狱里。审判以后被丢进地狱。接下来就第三个例子了。第7节说，又如索多玛、俄摩拉和周围城邑的人，也照他们一味的行淫，随从逆性的情欲，就受了永火的惩罚，作为借鉴。原来我们以为光是索多玛、俄摩拉哈，这里告诉我们还有周围的城邑也被灭了，也受他们这些罪恶的影响。这个在创世纪19章24到25节，还有28到29节，你们下去看一下。也照他们，这个他们是谁呢？他们就是上文那个堕落的天使，一味的行淫。刚才讲到天使是一种跨类别的去淫乱嘛，在神看是一种淫乱。那么索多玛、俄摩拉他们的最大的罪也是淫乱的罪。一味行淫，随从逆性的情欲，英文是 indulged in self immorality and went after other flesh，翻译出来就是说在淫乱中放纵，并且追求其他肉体。这个中文翻译也对，逆性的情欲它的直译就是其他的肉体。什么叫其他的肉体呢？就是同性恋本来应该是夫妻是一男一女嘛，这是正常的一个关系，但他们是不要女人，男人要男人。女人要女人，这叫其他的肉体。在那个创世纪19章4到5节，罗德接待了两个天使嘛。那两个天使，圣经描述用的是个阳性动词"他们"，所以他们这两个天使的外表是个男人，两个非常英俊的男人的样子。而索多玛合成的人呢，想去跟这两个男人发生同性恋。罗德接待他们，有责任去保护他们，所以最后采取一个。退而求其次，说实在不行，我把我的两个女儿给你们，让你们随便跟她有性关系啊，她们还是处女，所以他们索多玛，你发现当时的罪就是这种同性恋的罪，但他们不知道是天使如果知道是天使，那就是跨类别的了在那个创世纪6章是天使和人去交合，这里呢是人要将会跟天使交合，当然他们没有得逞，但他们那个罪在索多玛、俄摩拉已经很盛行了，就是同性恋。而同性恋呢，是神所憎恶的，在利未记18章22节，那里说不可与男人苟合，像与女人一样，这本是可恶的，就受永火的刑罚作为鉴戒。这个翻译出来就是说，被作为一个承受永火刑罚的例子被展示，被谁展示呢？被神展示。索多玛、俄摩拉已经没有了，烧得一干二净，你无法重建，就在死海的边际。这个是为了干嘛？展示给大家的。神恨恶这种同性恋的罪，承受了永火的刑罚。永火的刑罚呢，表示这个毁灭是彻底的，以至于无法重建。因为当时记载，从天上那里有硫磺和火降下来嘛，把他们全部烧得一干二净。 那么这个火和硫磺呢，也是预示着地狱的刑罚。假教师跟他们是一脉相承的，也是淫乱的，甚至也可能有同性恋，所以将来也会受地狱般的痛苦，不是地狱般的痛苦，就是地狱的痛苦。第八节说，这些做梦的人也向他们污秽身体、轻慢主治的、毁谤在尊位的。刚才是讲了三个例子嘛，现在就应用在了假教师身上，也像呢，就是 in the same way，以同样的方式。就是假教师也像那些以色列人、堕落的天使以及索多玛和俄摩拉的人，这些做梦的人，this man also by dreaming，更确切的翻译是说这些人，他讲了好几次这些人，一说这些人都是假教师。然后呢，他什么样的人呢？By dreaming，透过做梦，他们做的不是异梦，而是说假预言。这个有两处经文哈，一处是《申命记》13章1到5节，第二处是《耶利米书》23章25到28节。我们现在就读一下《耶利米书》23章25到28节，能不能请一位帮着读一下呢？声音洪亮的为我们宣读。
我已听见那些先知所说的，就是托我名说的假预言。他们说我做了梦，我做了梦，说假预言的先知，就是预言本心诡诈的先知。他们这样存心要到几时呢？他们个人将所做的梦对邻舍诉说，想要使我的百姓忘记我的名，正如他们列祖因巴利忘记我的名一样。得梦的先知可以述说那梦，得我话的人可以诚实讲我说的话。糠秕怎能与麦子比较呢？这是耶和华说的。
好，谢谢啊。这些做梦的，就是说假预言，认为他们得着神的启示了。他们透过做梦怎么样呢？污秽身体，因为他们讲的就是错的，教的也是错的，他们行的也是错的，所以污秽身体就是 defile the flesh，污染他们的肉体啊。怎么污染呢？就透过淫乱和同性恋污秽他们的身体，不但污秽身体，也污秽他们的道德。正如堕落的天使以及索多玛、俄摩拉人所做的，这是性方面的犯罪。轻慢主治的，就是 and rejecter authority 或者 lordship，就是拒绝权柄，或者是拒绝主权，就是他们拒绝神或基督在他们生命中的主权。正如不幸的以色列人和堕落的天使拒绝神的主权一样，他们都越过自己的界限。毁谤在尊位的，就是说毁谤荣耀的存在者，就是毁谤天使。为什么他们要毁谤天使呢？因为哈，律法是透过天使设立的，而假教师呢是反律主义者，他们不要律法约束，他们只是要放纵，认为恩典就是放纵。加拉太书3章19节说，这样说来，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原是为过犯添上的，等候那蒙应许的子孙来到。并且是借天使经中保之手设立的。这个天使在原文是个复数，就是在西乃山神传递律法，透过众天使，再透过摩西传给以色列人的。当然，你看这个出埃及记看不出来，但这里哈告诉我们是经过天使的。当然，他们毁谤天使是不是还有别的一些原因，我们不知道，也许有，但最起码这是一个主要的原因。第九节。天使长米迦勒为摩西的尸首与魔鬼争辩的时候，尚且不敢用毁谤的话罪责他，只说主责备你吧。好，这个又是在新旧约当中你找不到，这是取自摩西之约，或者叫摩西升天记，是第1世纪犹太人的一个作品。它的背景呢，就是申命记34章1到12节，就像申命记34章5节。于是，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在摩崖地，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耶和华将他埋葬在摩崖地，比威尔对面的谷中。只是到今日，没有人知道他的坟墓，是神把他埋葬的。这里告诉我们，神是透过天使长米迦勒埋葬的。而且在埋葬的时候呢，魔鬼还跟这个米迦勒有一番争论。这个摩西升天记哈，或者摩西之约，到底写到什么呢？他是说哈，当时神让天使长埋葬摩西嘛，因为摩西是一位神的重用的仆人，要给他一个厚葬，来那个尊敬他。天使长准备埋摩西的时候呢，魔鬼来了。魔鬼说摩西不配厚葬啊，因为他是个杀人犯，而且呢，他的尸体应该归我，不应该让你埋葬。实际上，魔鬼是控告这个摩西 米迦勒没有直接的怼这个魔鬼，尚且不敢用毁谤的话罪责他哈，这个尚且就 dare but，这个刚好跟假教师和这堕落的天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假教师呢就是可以抵挡神的权柄，违反神给他的界限，他们很狂妄的，而米迦勒呢几乎是面对魔鬼，他觉得自己的责任不是去审判他，这个审判是神来审判他的。不敢用毁谤的话罪责他，就是说不擅自宣告一个毁谤性的审判，什么意思呢？就是米迦勒不敢越权宣告对魔鬼的审判。这地方有个问题哈，你说你不敢宣告审判就行了，为什么要加一个毁谤性的审判呢？难道天使长要毁谤他吗？所以哈，我查了很多资料，更比较合理的解释是说什么呢？是说魔鬼在毁谤摩西的品格。米迦勒呢，没有因为魔鬼的毁谤宣告对他的审判，也就是说，米迦勒没有越权。如果你看上文的话，这个假教师呢，他们就在毁谤那些在尊位的，毁谤他们是毁谤天使的，毁谤那些因为天使神界的天使传了律法嘛。所以你就看到哈，这个米迦勒都很谦卑，这不是我的权限，我就不能去越权，我把这个权交给神。那么他只说什么呢？只说主责备你吧，只说希腊文有个叫 alam，就是但是，这是对比什么呢？对比米迦勒不敢做的和他已经做的。他不敢做的就是他不去宣告审判，但是呢，他要做他该做的是什么呢？主责备你吧。换句话说，米迦勒很清楚，审判魔鬼是神的事儿，不是他的事儿，他的负责，他只是负责埋葬摩西。那么主责备你这句话哈，在撒迦利亚书3章1到2节也出现过，是同样的字。我们看一下，当时是魔鬼在控告大祭司约书亚。我们约书亚穿着污秽的衣服，他确实有罪嘛，但他又要做祭司，所以魔鬼呢曾经是控告摩西杀过人，现在呢是控告约书亚不干净不圣洁，你还做什么祭司？我们看看神怎么回应他的哈。在撒迦利亚书3章1节2节这样说，天使又指给我看，大祭司约书亚站在耶和华的使者面前，撒旦也站在约书亚的右边与他作对。耶和华向撒旦说：“撒旦啊，耶和华责备你，就是拣选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责备你，这不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吗？”大家看这句话是一样的，耶和华责备你。当时也有天使，天使只是给撒迦利亚看一些异象，天使不直接去审判撒旦，但是呢，这里说是耶和华亲自的责备他。第十节说：“但这些人毁谤他们所不知道的，他们本性所知道的事，与那没有灵性的畜类一样。”在这世上竟败坏了自己，这又回到假教师了。刚才是讲米迦勒，这地方但就是 dare，就是假教师跟米迦勒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这些人出现了好几次，一说这些人就是指的假教师说的，毁谤他们所不知道的。那么他们所不知道的是什么呢？就是律法，对吧？天使传的律法他们不想守，但他们真正并不明白律法。还有他们也毁谤。不服基督的主权嘛？对基督的和神的主权，他们也不知道。还有呢，他们也不知道天使，神界的天使传了律法，善天使。总之，他们对属天的事、属灵的事情一塌糊涂。但是呢，他们自以为得到了神的启示。这些假教师做梦嘛？一会儿神给我这个异梦，给我这个预言，给我这个特殊启示。实际上，他们是很无知的。他们本性所知道的事，这个本性应该翻译成本能。他们是透过本能来知道一些事情的，本能跟这个理性形成了对比，就他们很不理性的，而罪呢，就被视为是不理性。在彼得后书2章12节说：“但这些人好像没有灵性，生来就是畜类，已被捉拿宰杀的。”这个灵性是就是指的没有理性，but this like irrational animals。irrational 就是说没有理性的，没有理性就像动物一样嘛。就是按照动物的本能来生活的，所以这里也讲与没有灵性的畜类一样，like unreasoning animals，像无灵性的动物一样。动物我们描述猪狗不如，它们呢也是被这些本能所驱动的。这个本能主要指的它们的性欲，它们在性上面是极其犯罪的，在这世上竟败坏了自己，不是这事，是复数的，by these things， They are destroyed。他们因为做了这些事被毁灭。啊，就前面所说的那些事儿，不服从神、基督的主权，毁谤天使，放纵他们的情欲。第十一节说，他们有祸了，因为走了该隐的道路，又为利往巴兰的错谬里直奔，并在可拉的背叛中灭亡了。他们有祸了，这是宣告，他们将来有祸，今生也有祸。而这个宣告呢，不是直接对假教师讲的，因为这封信是写给教会的，所以他是对教会讲的，让教会知道假教师的罪和刑罚。他们走了该隐的路，就是嫉妒和仇恨弟兄嘛，他的结果就是流荡漂流在地上。该隐是杀了弟兄，但是假教师他不可能去杀人，但是恨人嘛，啊，所以在约翰一书3:15说，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他们也是恨弟兄姐妹，可能表面是巴结人，又为利往巴兰的错谬里直奔。啊，巴兰这个假先知是又贪财又虚伪，他的结果是被杀了。那么巴兰为什么被杀呢？在31:16说，这些妇女因巴兰的计谋，叫以色列人在比尔的事上得罪耶和华，以致耶和华的会众遭遇瘟疫。哦，原来我们知道巴兰咒诅不成就给巴勒出个主意，搞一些摩押女子去引诱以色列人犯奸淫拜偶像，这样的话神自然会让他们失败。哦，他说当时的假教师也是类似他巴兰贪财的，而且很虚伪，并且在可拉的背叛中灭亡了。可拉是一个利未人的领袖，却带头挑战摩西和亚伦的权柄，结果被地开了口，把他们吞下去了。这个记载在《民数记》26:10-11。那么假教师呢？他们也在挑战真道和传讲真道的领袖。啊，他们若不悔改呢，是被地狱吞下。第12节，这样的人在你们的爱宴上与你们同吃的时候，正是礁石。他们做牧人，只知喂养自己，无所惧怕，是没有雨的云彩，被风飘荡，是秋天没有果子的树，死而又死，连根被拔出来。他们在爱宴上跟你们同吃，就是爱宴嘛。初期的教会，他们都吃爱宴。有人说是先吃爱宴，再领圣餐；有些人是说爱宴就是圣餐。这两种解释，更多的人是同意爱宴本身就是圣餐。啊，根据《哥林多前书》11:20-22，那么假教师跟他们一起领圣餐，哎，不但是成员，可能还是领袖，但他们正是礁石，他们是暗礁。暗礁虽然在水底下看不见，但是会造成船难的。换句话说，假教师在教会里面极其的危险，尤其在领受主餐的时候，他们会教导人，他们甚至会说预言，那么传讲这些异端邪说，就危及教会了。他们作为牧人，只知喂养自己，就是他们站在教会领袖的位置，牧人就是领袖嘛，却不关心教会成员的需要，只要求教会供应他们的需要。这就像以西结书34:1-3讲的，我请一位给读一下好吗？
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向以色列的牧人发预言，攻击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祸灾！以色列的牧人只知牧养自己，牧人岂不当牧养群羊吗？你们吃脂油，穿羊毛，宰肥壮的，却不牧养羊群。”
好的，你看这些假先知就是这样的哈，所以我们牧师们有时候聚会，大家开玩笑，牧师最爱吃小肥羊。好，他们无所惧怕，这个无所惧怕跟领圣餐、领主餐连着的啊，英文是说 "as they eat with you without reverence"，就是他们跟你们吃的时候没有尊敬，这个惧怕可以翻译成尊敬，就是他们对圣餐的态度很随便的，是没有雨的云彩。他们的教导中应许多，但无法兑现；画大饼啊，画饼充饥，但无法满足人的属灵需要。他们本身也没有重生嘛，也没有圣灵的工作，讲的又是异端邪说，行为也不好，怎么能供应别人呢？就像箴言书25:14说：“空夸赠送礼物的，好像无雨的风云。”他们也是应许了很多啊，听我的，你有什么好处？你有什么好处？实际上都是根本无法兑现。被风吹荡，就是被他们的私欲控制，啊，被风飘荡，是秋天没有果子的树。秋天是结果子的季节嘛，也是收果子的季节。 但是在结果子的季节却没有果子，表示他们就根本不结果子，无法满足弟兄姊妹的属灵需要。果子是满足人需要的吗？死而又死，连根被拔出来。这个原文的话，英文翻译的更好，twice dead, uprooted，就是说两次死，死了两次，连根被拔起来。第一次死是什么呢？不结果子是第一次死，就是属灵死亡。连根被拔起来就是第二次的死，就是硫磺火湖，就是地狱。第十三节是海里的狂浪涌出自己可耻的墨汁来，是流荡的心有墨黑的幽暗为他们永远存留。这里一直用大自然来比喻啊，云彩啊，树啊，海，接下来还有心，是海里的狂浪，就是说焦躁不安，这样的人很少有平安，不安静，桀骜不驯，不顺服，并且呢也是属鬼魔的，他们身上有魔鬼的工作的，所以他们总是很浮躁狂躁，涌出自己可耻的墨汁来，浪把那些海里面的垃圾和泡沫飘到了这个岸边沙滩上，这个是指他们的可耻的品行，不断的出来，都是从里面出来的，都是这些垃圾，是流荡的心，就是偏离了真理的轨道，不在神指定的地方发光，他们偏离了真理，就是乱冲乱撞的，有墨黑的幽暗为他们存留，就是墨黑就是极大的幽暗，也就是离神最远的地方，神是光嘛，他们是离光最远的，当然是指的将来的地狱了。十四节说，亚当的七世孙以诺曾预言这些人说，看哪，主带着他千万圣者降临，这个也是取自以诺一书一章九节，背景呢就是申命记三十三章二节，他说亚当的七世孙以诺，这个记载在创世纪五章三到十九节，从亚当到以诺一共是七代，但是按照希伯来人的算法呢，亚当第一代，以诺第七代，那么以诺就算亚当的七世孙。曾预言这些人说，应该是也曾预言这些人，这个也挺重要的，就是说以诺的这个预言也应验在了犹大所说的假教师身上，换句话说在以诺那个时代就已经预言，这个预言在历史上不断的应验，看哪，主带着他千万圣者降临，那么这个是最终应验到了耶稣基督再来时带着千万天使和复活的圣徒一起来到地上。那有人说以诺这个预言是真的吗？以诺真的这样预言了吗？我相信是的，以诺一书并不是正典，里面并不是说完全是神所漠视的，但是呢里面有一些是真理，有一些是有权威的，有一些讲的是真的，而犹大呢 就取了其中一些真实的话，有权威的话，就是这个以诺，我们知道以诺嘛，与神同行三百年，最后被神接走了，所以既然犹大这样引用，他相信他的话是有权威的，他也相信以诺这个预言是真的，并且应用到了他那个时代。第十五节说要在众人身上行审判，证实那一切不敬虔的人所妄行一切不敬虔的事，又证实不敬虔之罪人所说顶撞他的刚愎话。换句话说，当耶稣再来的时候呢，就要实行审判了，这个众人就是罪人，对罪人是审判，对义人来说是拯救，那么这些不虔诚的人呢，就包括假教师，假教师不但品行不好，他们的话语要因为他们讲的话来审判他们，刚愎话就是 all harsh things， 他们所讲的所有刺耳的话，难听的话，让神听的都很刺耳，就是异端邪说嘛，就是假教师的教导对教会极具杀伤力，所以他们讲的话将来都要供出来，不但闲话要供出来，这些所有抵挡神的话都要供出来，要根据这些接受审判。第十六节说，这些人是私下议论常发怨言的，随从自己的情欲而行，口中说夸大的话，为得便宜谄媚人，继续揭露这个假教师的真面目。这些人是私下议论， These people are grumblers， 就这些人是爱抱怨的人，喜欢发怨言，就像旷野的以色列人不断的发怨言一样。私下议论是这个意思，常发怨言呢就是说 discontented， 是不满意的，还有一个更确切的翻译就是抱怨自己的命运，抱怨神，抱怨耶稣，抱怨律法，抱怨神的道德要求，抱怨教会领袖，到处是怨言， 随从自己的情欲而行，随从他们自己有罪的欲望。随从用的这个现在时分词，啊，这个是跟这个常发怨言连在一起的。连在一起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们一直在随从自己的这些私欲嘛，哈，去行事。然后呢，他们常发怨言，有什么关系呢？他们总想满足私欲，但是私欲永远都填不满，因此呢，他们永远不会满足，所以一直抱怨。欲壑难填嘛，有一句话叫"口中说夸大的话，就是为了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啊。"你看这个狄基多也喜欢说夸大的话，在启示录13:5讲的。为得便宜谄媚人，就是为了得到好处奉承人。这个好处就包括金钱、拥戴、影响力啊，不但在个人交往当中，包括在教导当中，他们也是会奉承人，尤其奉承那些有钱人。那么整个这些呢，哈，这一大段犹大主要是透过揭露假教师的真面目，削弱了他们在教会的影响力。好，第六点就是应用。第一，培训每位信徒为真道辩护。争辩，或者说尤其要培养年轻的信徒，年轻人哈，从小跟着你读经祷告去教会，一上大学很多人就不信了，离神远了。为什么？因为他们知道信什么，不知道为什么信。面对他的一些他的老师，他的同学都是不信的，又给他讲科学，他就感觉这信仰太落伍了，科学才是先进的。所以我觉得教会有必要培训这些年轻的信徒，护教学要能够为自己的所信仰的能够辩护，不会被轻易的拉走。第二呢，不要传不悔改就能得救的福音。假教师就是把恩典当成放纵嘛，就没有真正悔改，没有悔改你不可能信耶稣，信了以后也要不断悔改。第三呢，当心凭约瑟的恩典福音啊，以前我讲过的。这是引用了一句他讲道中的话，他说就算你犯罪也不要接受定罪，也不要接受罪罚，阿们，要宣告在基督里你是神的义，然后继续生活。弟兄姊妹，对，我们信了耶稣是将来不被定罪了，这是没问题的，因信称义嘛。但是呢，你犯了罪以后神会罚的呀，这个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嘛。那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嘛，有重收率啊。得罪神，你今生你肯定会有神的管教啊！如果你不住的得罪神，表示你根本就没得救。而他现在呢，一概的就直接就从今生跑到了将来的末世的实现的末世论了，把中间这个成圣的过程全没有了。犯了罪没关系，不用认罪，也不用受罚，继续犯，反正神第一次就都赦免了，一直都没问题。你看这里没有想到你要悔改，只是宣告你是神的义，继续生活。他有很多类似的言论。还有呢，第四点哈 ，LGBTQ 是神所憎恶的，因为今天讲的无论是那些堕落的天使，还是索多玛、俄摩拉犯的一个大的罪，就是同性恋、跨种类的这种性交，这是神所憎恶的。什么叫 LGBTQ 呢？哈 ，L 就是 lesbian 女同性恋 ，G 呢就是 gay 男同性恋 ，B 呢就是 bisexual 双性恋 ，T 呢就是 transgender 变性。Q 呢就叫 queer 酷儿，就是非异性恋现在我想在中国有，但还不那么盛行，最起码中国政府还在限制这个。但是现在呢，在美国这方面堕落的相当厉害，甚至小学里面就教你变性甚至就是通过一些同性恋的法案做一些政府的要员也可以是同性恋，甚至有一些牧师，自由派的教会的牧师也是同性恋。为美国祷告吧，你不要觉得美国什么都好啊。美国有点像朝着这个索多玛、俄摩拉的方向在走，所以大家为这个国家祷告。好，最后一点呢，就是你是否常常抱怨自己的命不好我的原生家庭不好，工作不好，领导不好，妻子不好，丈夫不好，孩子不好。弟兄姊妹，你是不是也经常抱怨自己命不好呢？你知道这是假教师做的。基督徒你真的信了主，你是应该荣耀主，享受主的。敬虔加上知足的心就是大义了。什么意思呢？不是加上，是敬虔就伴随着知足。不但信了主，你顺服主的人，你在主里面是十分的满足。好，我就分享到这里有问题吗？